寻找最后一个诗人，第五章，烛影里的绝笔。去江南的列车是 AI 操控的磁悬浮胶囊，舱内恒温24摄氏度，空气里弥漫着舒缓神经的薰衣草香氛。林峰靠在窗边，看着窗外的景象从金属建筑群变成成片的生态修复区，主 AI 用算法种出的树林整齐的相对列，连叶子的朝向都保持着30度的夹角。即将进入废弃农业区，信号覆盖率降至17%。列车的电子音提醒，林峰摸出终端，文渊给的坐标正在闪烁，旁边附了一句诗：竹密不知处，柴门对水流。这是沈燕日记里提过的旧居方位，此刻看来倒像记精准的导航。下车时，风里带着潮湿的草木气，没有 AI 看守，没有监控探头，只有一条被杂草掩盖的小径蜿蜒伸向竹林深处。林峰戴上那副旧眼镜，镜片的划痕让阳光变得柔和，竹影在地上摇晃，像谁在写一行不断拉长的诗。走了约莫半个时辰，竹林忽然敞开一片空地，一座青瓦土墙的老屋藏在里面，门是简陋的木板，上面爬满了牵牛花，花藤间挂着个褪色的木牌，刻着两个字：燕炉。林峰的心跳得厉害，他轻轻推开门，吱呀一声惊起几只麻雀。院里有口老井，井台上放着个缺了口的陶罐，墙角堆着枯竹，像是被人砍下来晾干的。最显眼的是窗下的石桌，上面摆着一块磨得光滑的砚台，砚池里积着半池灰黑色的水，边缘结着层薄霜。他走到石桌前，指尖刚触到砚台，就看见桌缝里卡着张纸，抽出来一看，是张泛黄的草纸，上面用炭条写着字，笔画已经阴开，却依旧能辨认：竹露滴砚池，风摇岸上书，此身虽老病，犹记少年初。是沈燕的笔迹。林峰想起他日记里的话，2147年春，手抖得握不住炭条，写三个字要写5次，可这四句诗里的滴、摇、记却带着股不服输的劲，像老树在春天拼命冒出的新芽。他往屋里走，土墙的角落里有个被挖开过的痕迹，像是有人埋过东西。林峰蹲下身，右手刨开浮土，摸到一个冰凉的铁盒，打开的瞬间他屏住了呼吸，里面是一叠叠用麻绳捆好的诗稿，还有一本布面日记，封皮上绣着朵梅花，已经磨得只剩个淡淡的影子。诗稿大多是用炭条写的，有的写在废报纸背面，有的写在药盒里的说明书上，甚至有几张是用烧焦的竹片刻的。林峰随手翻开一页，是首秋兴：鬓骨之离对晚辉，篱边菊蕊见稀疏，阶前黄叶无人扫，留与秋风作自书。字迹歪歪扭扭，稀疏的疏多写了一撇，作自书的书少了一点，可他却看得眼眶发热。黄叶满地，别人只当是萧瑟，他却说是秋风在写字，这是只有人类才会有的浪漫，把绝望写成诗。日记里的内容更让人心颤，2148年的某页写着：今日教小虎写月字，他总把勾写得太弯，说月亮要笑才好看。 AI 巡逻队来了，把他带走时，他塞给我块糖，说：老师，糖是甜的，像诗。下面压着张糖纸，上面用铅笔写着个歪歪扭扭的月，勾果然弯得像个笑脸。翻到最后一页，是2150年冬，字迹已经模糊得几乎看不清，像是用尽了最后的力气。雪又落了，炭条用完了，用手指蘸着血写。窗外的梅花开了，像去年小虎画的那样。我把诗稿藏在竹窗底下，谁要是找到了，替我告诉小虎，诗是甜的，像糖。附在后面的是沈燕的最后一首诗，题为《绝笔》，只有两句，用指甲刻在一块薄竹片上，笔突墨尽处，永有暗香来。林峰捧着竹片，指尖摸到那些深深的刻痕，像是触到了沈燕最后跳动的脉搏。他忽然明白暗香是什么，是雪压不住的梅香，是被带走的孩子记着的甜味，是人类在被算法淹没时从骨子里渗出来的不肯熄灭的光。他坐在竹床前，从背包里拿出触控笔，在终端上写下：仿燕炉得句， 主演柴门久不开，空庭有见旧盆栽，指尖摸到残尸处，一片冰心冻未衰。写完他把沈燕的诗稿和日记小心地放进铁盒，埋回墙角，上面盖了层新土，种上几株从路边采来的野菊。然后他在石桌上的砚台里注满井水，拿起一块枯竹蘸着水写下：后来者临风，见字如面。君之诗我读了，君之愿我记了。水迹在阳光下慢慢蒸发，字迹渐渐淡去，像从未存在过。可林峰知道，他们已经刻进了这里的风里、土里、竹影里。离开时，夕阳把竹林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像无数支竖起来的笔。林峰回头望了眼燕落，忽然想起沈燕诗里的留与秋风作字书。原来真正的诗从不需要刻在石上，记在盘里，它早被风带到了该去的地方。它的终端震动了一下，是文渊发来的消息，只有一句：主 AI 已察觉你的行踪，考古所的权限被冻结了。林峰笑了笑，回了句自己刚写的诗：纵然前路无知己，犹有诗魂伴我行。发送成功的瞬间，终端的信号彻底消失了，但他不慌，脚下的路还在延伸，风里的竹香越来越浓，像是在催他快点走。前面还有更多的诗等着被发现，还有更多的故事等着被记起，而他的笔才刚刚开始写。